咁佢哋嘅哭泣咧，嘅意思就係話快脆啲，等雨季嚟，萬物再次生長。所以佢哋敬拜嘅儀式嚟嘅。而出邊嘅男人咧，就喺度敬拜太陽。嗱，裏邊啊，聖殿外院婦女咧就為塔摩斯嚟喊。喺男人敬拜太陽，敬拜太陽咧就係、是、埃及嘅宗教。咁啊，以西結好唔明，又好驚訝。神又同我講：嗱，你班以色列人咁樣做，咁樣做。嗱，如果我哋睇聖經咧，我哋大概可以找一个这样的理由。那个理由是什么呢？约雅根王被俘虏就去到巴比伦，但是犹太国的王啊仍然是约雅根的，因为当时巴比伦要统治这个犹太国，所以正统呢仍然是约雅根王。那犹太国里面呢，那个就不是真正王了，就是一个傀儡。咁呢个唔系真正嘅王咧，佢点样做咧？因为佢唔系真正嘅犹太人嘅王，佢系唔得承认，所以佢就要联系住埃及，谂住咧就去推翻巴比伦，咁佢就可以真正做皇帝。嗱呢一点，但系当我翻查翻。當時從其他角度去看，從社會學，從其他的書看，我就發現當時猶太人他面對一個很大的信心危機。是什麼信心危機呢？就是猶太人一直是敬拜上帝，聖殿是他們賴以為生的，因為耶和華上帝是帶領他們出埃及入迦南，建立他们的国家，而说上帝是他们民族的生命。这个神呢，是他们从小就去敬拜，从小他们就去读圣经，从小就将经文写在衫上面，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主，从小就教导细蚊仔来到去敬拜主。每个男人每年都要上圣殿，犹太人他们对于经典，对于耶和华，对于圣殿，对于他们传统很重视。但他们面临一个很大的信心危机，就是他们所敬拜的万军的上帝耶和华上帝为什么会打败仗？为什么这个万军的耶和华竟然间输了在巴比伦那里？为什么他们的王，为什么他们尊敬的先知，为什么他们那班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王族统治他们那班人全部被人拉杀，剩下的人当时连自觉的人才都没有，他们手足无措，他们不知道怎么办，连圣殿里面的领袖都没有。他们面对这个的信仰一个最大的危机，就是上帝去了哪里？为什么我们会输得这么交关？这一次呢，巴比伦没有毁灭到圣殿，巴比伦只是说你要听我的话，所以他们的信心动摇到一个地步，就是他们要找埃及，要联络埃及。但埃及是一个拜偶像，他们觉得如果只是拜耶和上帝不够力啊，不够打，不如找埋埃及的神，找多些其他的东西。在这个大时代里面，他们发现上帝好像 handicap， 即是好像有些残废这样。所以呢，在他们这一班的人，这一班唔惯于带领圣殿，唔惯于带领住国家，唔惯于带领住宗教，剩低呢一班嘅所谓三脚猫，佢哋能够要去面对嘅呢个咁残暴嘅呢个巴比伦，所以佢哋就将埃及嘅神引入咗去圣殿嗰度。 對於佢嚟講，呢個係一個安全。喺聖殿出邊仍然係敬拜上帝，喺外邊冇人睇到，聖殿仍然都好輝煌，但裏邊佢哋個信仰就掏空咗啦，因為喺嗰次嘅戰敗之後，喺一次被掳之後，係被掳啊，被俘虜一班人被掳之後，整個信仰就崩潰咗。喺呢個時候，就有一個人就叫耶利米。耶利米咧就同佢哋講，佢而話上帝容許巴比倫嚟到去打敗你哋，係因為你哋嘅信仰係一早出咗問題，所以咧巴比倫之所以可以戰勝你哋咧，唔係巴比倫戰勝你哋，係上帝容許，佢只不過係上帝手裏邊嘅工具，我嚟教訓你哋。所以耶利米咧就同你講，你就要聽巴比倫嘅説話，唔好反抗佢。按照巴比倫所俾你哋嘅所有嘅指示，要點樣做，你又點樣做。例如佢哋王被俘虜，巴比倫派嘅官落嚟，你要聽話。耶利米呢番説話係冇市場，佢哋唔想聽。兩個原因，第一，如果佢哋真係要聽巴比倫嘅話咧，咁約雅根王喺巴比倫嗰個王就成為咗正統啦。佢哋唔想，佢哋想要真正有呢個權，但呢個都唔係最重要。最重要乜嘢咧？就係、是、民族上邊，你點可能俾個死對頭要聽佢哋話咧？耶利米話：你唔好對抗佢，你要聽佢話。所以呢一班嘅以色列人，呢班猶太人，我哋抗戰到底，抵抗到底，我哋點樣都唔會同佢和好。呢、這個就係大時代，就喺當時所發生嘅事情。而家上帝咧就透過以西結翻嚟呢度，上帝就話：如果呢班人離開咗佢，冇睇到原來整個嘅歷史咧，係上帝一個嘅教導嘅過程。如果冇睇到嗰個大圖畫，整個歷史係上帝嘅教導過程，只係睇到話今日我哋俾人欺負，今日巴比倫嚟打我哋，我同你打到底。今日只係睇到咧猶太人嘅民族主義，咁樣咧就睇唔到一個歷史啦，睇唔到一個長遠嘅歷史。要我上帝就同以西結講，佢如果係咁嘅時候，我就要離開聖殿。仲有因為佢哋敬拜偶像，連嗰班嘅領導咧都係表面咧係敬拜耶和上帝，但心裏邊冇安全感，加埋其他嘅宗教嘅敬拜咧，神就話呢班人要即時受到懲罰。所以第十一章就講到有一個天使嚇，我嗰時講啟示錄都講過噶啦。個天使咧就要將嗰幾個特別帶領住以色列人離開上帝嘅，要將佢哋咧係即時嘅嚟到去處罰佢哋。去到第十一章，原來係有盼望，上帝冇放棄佢哋。上帝咧就提咗有五樣嘢，就同呢班嘅以色列人講，呢五樣嘢咧就是叫他们重新建立。所以到了第十二章呢，整个形势呢就改变了。这五样东西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合一的心。第二个就是领受新灵。第三个给一个柔和的心他们。第四是遵从上帝的旨意。第五是确立他们的身份。呢五樣嘢咧，都喺頭先嗰兩節嘅聖經嘅裏邊。 我赐俾佢哋有合一嘅心，将心灵放喺佢里边，除佢哋石心，赐俾佢哋肉心，第三个肉心，使佢哋遵守我律例，遵行我典章，然后最后就系确立身份，作我嘅子民，我要作佢哋嘅神。所以以色列人喺呢个咁大嘅时代，面对住一个嘅信仰嘅真空，外敌自己走咗个歧路上边，上帝俾呢五样嘢稳定佢哋。第一样，我要使佢哋有合一嘅心。合一嘅心咧，唔系指合二为一，亦都唔系指咧我哋同心。原来合一咧，上帝喺呢度讲咧话，我系要俾一个纯一同埋专一嘅心。正正就系佢哋惊啊！佢哋发现佢哋打败仗，佢哋发现耶和华上帝好似冇用，所以咧佢哋就唔去追随耶和华上帝，佢哋要追随埃及嘅神。佢哋心怀异意，但佢又唔能够离开耶和华上帝，因为呢个系佢自小嘅信仰嚟嘅，呢个佢传统嘅信仰，系佢哋几成千年嘅信仰嚟嘅，系好清楚上帝带领佢哋离开埃及，进入迦南，但系佢又唔够信心，系心怀异意。呢个心怀异意咧，就变咗佢哋又唔能够专心去追求神啦。而家第一样嘢，上帝同以西结讲，佢话我要俾一个合一嘅心，就系纯一、专一嘅心，要专一寻求耶和华上帝。我哋知道喺一个时代或者一个大嘅改变嘅时代里边，系好多声音，好多嘅价值，但好少人同你讲，你去专心听耶和华说话。好多嘅意见，好多唔同嘅激烈嘅嘢，但唔会有人同你讲，上帝仍然系掌管住历史。我哋好似对上帝冇乜信心，我哋觉得上帝好似都行开咗，我哋觉得上帝都好似被撕裂咗。唔系，上帝仍然掌管住历史。合一嘅心唔系合二为一。不是一个意见，而是纯一、专一、追随上帝。上帝在这里跟以西结说，我的要求是什么呢？是我的子民在最混乱的时候，是能够去专心来到敬拜他，集中思想回到神的里面去敬拜他。当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耶稣怎么说呢？就是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他。背起十字架就是外面有很多事情发生，对一个背着十字架去刑场的人，为主而死的人，这样的心态对世界的事情不重要，因为他很快就要为主钉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要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心智，世界不是不重要，但是一切的东西会过去，一切的东西是暂时的。所以当以色列人、犹太人在这个秘掳、在这个这么艰难的时候，上帝知道他们需要的，这个时候不是要去问埃及我要怎样做，不是要问一人我怎样去应付巴比伦，不是去找叙利亚、找亚兰，他们很多意见，很多不同的势力。上帝只是说专心追随我，专心跟随我，纯一的心要放低其他人的意见，在这个世界这么多不同的东西摆低，专一追随。我们知道呢， 教会一定有不同意见，教会打开道门一定有不同的人。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个教会，那时候就是反对巴士加价，那时候香港有一间教会，有一群反对巴士加价的人又示威又抗议，那个教会就是最多人反对巴士加价，但那个巴士的老板就是那个教会，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牧师说现在崇拜不反对字，崇拜完出街你就去反对了，在这里都是弟兄彼此握手和好。教会一定是有不同的意见，主里面合一，因为教会是末世，末世性，我们走个末世的路，世上的东西一定纷纭纷歧，这个永恒，弟兄姊妹是永恒。神要我们专一追随祂，心灵，心灵就是心灵更新，能够有一个新的角度，新的恩赐，看新的事物。当时以西结他怎样看到进入圣殿呢？在释经家里面就说，如果你看以西结书呢，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究竟以西结是发梦啊，还是他真身就是肉身了，真的提到去圣殿啦、啊，还是当时上帝就是用这个的，就是用电视啊传送啊，就是你知道 上帝有本事的，就是他是永恒的嘛。那么时上帝给个大屏幕给以西结去看啊，还是怎样呢？没人知道的。所以那些释经家都很多头痛啊，就是灵将举起去到耶路撒冷、啊、连飞机都不用坐，咁啊见到咁多嘢，咁啊见到嘢系真咧或者假？嗱，系真嘅。以西结咧写嘅嘢咧唔系发梦啊？点解咧？因为相类似嘅嘢咧喺耶利米书里边出现嘅，所以以西结咧佢唔系听翻嚟，佢真系睇到，系上帝将佢带到耶路撒冷去睇到。呢、这个嘅角度就系、是、当佢被举起嘅时候。它是一个全新的角度，你都看到整个的耶路撒冷，整个的民族。我们今天都需要一个心灵被提升，因为我们属于地上的民，属于地上的人。蚂蚁呢就是平面的，它只是看平面的东西，所以呢阻住呢佢好少会爬过佢，佢绕个圈啊，因为佢冇一个角度系望上边嘅。我哋今日需要一个属灵嘅眼光咧，一样，我哋需要睇上边，唔系单单睇地面。我哋需要去睇就系历史嘅发展，上帝管治呢个世界，我哋需要睇呢啲。我哋需要。求神帮助我们用一个属灵的眼光，你要看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物。我们好像很抽象，如果我 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好像很抽象，好像这些事不关我们的事。属灵的眼光有一点，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是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所彰显的公义、慈爱、救赎。上帝跟我们一样都很爱这个世界，我们很爱这个世界，上帝都很爱这个世界。属灵的眼光就要跟我们说，上帝怎么爱这个世界？上帝是按祂自己的心意去爱这个世界，我们怎么好像神来到去爱这个世界。在今天呢，我们都 很明白，在无论在香港或者在加拿大，特别在
在北美里面呢，其实基督教呢都是一样，是有很多就是被人批评啊，被人哋攻击的地方。那现在在香港里面呢，很觉得就是弟兄姊妹，现在一个时间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有合一的心，是一个新的灵、新的目光来到去看我们前面的路怎样走。上帝会带领我们，我们有一种的第三样呢，就是一个柔和的心。柔和的心呢，就是很重要的。柔和的心就是我们怎样一个肉心啊，就是我们去欣赏付出，无论是有理想的人，你要欣赏他背后的激情；无论是维持法治的人，我们都欣赏他们尽责的精神。这个世界有时其实是 很美丽，即是我们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是很美丽。我六月就去日本旅行，我告诉你听，我八零年代是一个很反日的分子。不单止我以前是参加钓鱼台，就是这个钓鱼台被人扑到头破血流那种，就是七零年代大学生的时候，那在维园，那我很憎日本人。那八零年代我家是没有日本的产品，很难的，告诉你很艰难的。即是你可以来到家发现我的冷气机不是日本做，雪柜不是日本做，电视机不是日本做，录影机不是日本做，相机不是日本做，你是很佩服我的，告诉你我家是没有日本东西。我是很喜欢吃鱼生，但我是不吃日本餐的。你要很佩服我这件事，因为我很憎日本人，我觉得日本人很衰的，很残忍的。因为我自小看财叔，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叫财叔，你不认识财叔，打日本仔五十年代，自小看财叔。我第一个歌就是唱中国发明原子弹，日本就发明臭鸡蛋，这个是老人家教我的。八零年代我是这样的人，今年六月我日本旅行，很特别的，即是这个 trip 今次去日本是 很特别。怎么特别呢？我自己定那个旅程，我学生带我去，那时候 我太太先没脚痛，我就想着不去，不过我这个学生真的很好，他为了带我这个旅程，他是先去一次，行过晒，找最近的酒店，买埋车飞，我车飞，所以我哋好感动去。今次呢个旅程呢是我定的，去边度全部我定。我呢一个学生去咗日本26次，他说你定的旅程我全部未去过。所以我呢旅程不是旅行团的，如果你喜欢呢我给你。长话不讲了，去看什么呢？我没跟你说我很不喜欢日本人，但今次我要看一看日本人怎样从另一个角度对我们中国人。我第一个站呢就是藤泽县，你不识的，旅游书没有的，由东京再坐那些 local 的火车，再转那些不是那些大车啦，然后就去一个海边，我去找一个人的猎耳，四只耳仔，猎就是三个耳仔，耳有一只耳仔，猎是哪个？你实识的，好，识我，我哋晚晚都睇电视，都唱国歌噶嘛。我哋首国歌咧系打日本仔噶嘛。 你唔識啊？唔係嘛？識啊！嗰、那個抗日名歌就係聂耳作嘅。聂耳雲南出世，23歲就作咗1933年就作咗《義勇軍進行曲》，因為當時日本人侵略東北，炸上海、炸北，死好多中國人。一個嘅後生仔，佢作一首歌打日本仔，《義勇軍進行曲》。37年全面抗日，佢呢首歌就成為全國人唱嘅。遲來遲來係嘛？用我哋血肉做長城喎，哇幾血腥啊，係嘛？冒著敵人嘅炮火喎，所以呢首都唔應該係國歌嘅呢首。而家完全都冇咁味道嚇。喺當時抗日嘅時候，詞咧就冼星海作嘅，曲係佢作嘅。呢、這個年青人咧，佢作呢首歌嗰年，佢就去咗日本。有啲原因，佢三月寫呢首歌，然後佢五月就去日本，佢諗住去日本之後就去蘇聯，佢七月就喺藤澤游水浸死咗，好大浪嗰度，我哋今次睇好大浪。當時佢死嘅時候咧，係冇人識嘅，因為嗰時呢首歌仲未成為全國唱啊嘛，係冇人識嘅。佢死咗之後咧，係佢朋友係草草咁樣，唔知殮葬定點樣，係冇人識嘅。即係個後生仔20幾歲係嘛？即係黃之峰又係人都識啦，即係佢咧就唔識嘅，係冇人識。咁然後咧，到咗37年咧，中國抗日咧，佢又全國都識啦。呢一首歌係佢作噶嘛？咁咪唔單止佢識，日本人識唔識啊？都識。呢個抗日英雄啊嘛，咁啊44年，中日戰爭完咗啦，咁聂耳咧就開始出名啦。但當日中國咧就立立亂嘅內戰啊嘛，根本咧就唔得人理嗰啲嘢，蔣介石又俾人趕，共產黨嚟打。聂耳呢一個嘅年輕人死喺異鄉，46年。我今次就要去親眼要睇個碑，啲車係藤澤縣嘅市長自己揞荷包將聂耳重新去葬，並且為佢立咗個碑。你唔好忘記，佢寫首歌打日本仔。藤澤市嘅市長自己出錢。為佢葬喺嗰度，藤澤就喺嗰個海邊立個碑。48年有一場大嘅颶風，好犀利，連個岸邊都沖走曬，佢個碑都沖爛咗。藤澤市嘅市民夾錢重建一個更靚嘅碑。紀念聂耳，你唔好忘記，我再講，佢係反日英雄，佢出名係因為佢打日本仔，唔係中國政府為佢起碑，唔係民國政府為佢起碑，亦都唔係共產黨，當時共產黨仲未得國，仲未解放啦，嗰陣時中國立立亂啦。直到幾時？直到1995年，中國富強起嚟啦，就諗起呢個僆仔喺嗰度死咗，然後就派人去重整個碑，好威水啦！今次好大個啦，咩一谷咩京京四海啊，乜乜咁樣。跟住咧，佢啊出世咧就雲南，雲南市市長親自去拜訪。就同藤澤市就結連子弟城市就中日友好，呢首歌日日都打日本仔啊！原來我嗰陣時咁憎嘅日本人， 原来中国有另一面。在上帝所创造的世界的里面，其实没有一样东西是要走很极端的。原来是这么漂亮的。所以 我感动。我不是因为这样的事我就抹杀了、就是、日本人二次大战。不过都激发了我再去看，就是他怎样看场战争。那我就即刻回来就再看了一两本书，这个武士道啊等等。那又发现呢，就原来日本人他所最最欣赏的同埋流传在他们的血里面最深的是儒家的精神。忠孝仁爱的道理。这两个民族原来有这么多渊源。在我们的世界上面，我们尝试另一个观点去看的时候呢，又会看到其他的东西。那还有其他的行程，不过今天不讲，我不是变成日本行的今晚。所以在这个的大时代里面呢，当时的以色列人呢都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分裂，就是当巴比伦这样来到去侵略他们的时候，他们一个错觉，他们就认为那些被掳走的以色列人呢就一定是不好的，是上帝的刑罚，他留在这里的他们就好的。这班的人呢有这个看法，就将他们那班同胞，即是被掳走的那班同胞呢，就觉得他们是抵死的。以前享受了这么多荣华富贵，享受这么高层生活、吃了这么多的油膏，所以现在呢要受这么多的苦。而他们呢留在这里呢，他们觉得啊是上帝祝福他们。但其实他们没有忘记，其实他们没有看到，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呢，这班被掳走的人呢其实他很惨的。的确真的被审判的。但另一方面就正正因为这么惨呢，所以反而被掳走的人呢就更专心倚靠主。更专心的来到敬拜主。去到去巴比伦在外邦里面呢，他们就更珍惜的经典，整理的旧约圣经。做好佢，然后又设立咗呢个会堂啊。后来有会堂，后来去读圣经，虽然冇圣殿，但佢哋仍然读圣经。反而呢班人咧，仲系上帝所赞赏。嗱，呢个真系估唔到嘅呢个。所以有好多嘅嘢咧，表面咧未必睇到，但喺里边再深入去睇嘅时候咧，原来就系有咁多唔同嘅地方。又说上帝跟以西结讲，不单是新的角度，不单是呢、就是、对事物呢是会有一些的，就是我们要有一种肉心，就是来到去看的时候是有一些的怜悯，是有一些的就是温柔来到看呢，那你就会看多很多的东西。所以我们去学习了一个去体谅其他的人。我记得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就有一本书，这本书是很独特的，就戴厚英就写一本书叫《人啊人》，现在很难找到的，不过图书馆有。文革的时候呢是斗争得很犀利的，你要斗我，我就斗你，斗争得很犀利。戴厚英用什么的角度来写文化大革命那种的斗争呢，我真的很佩服他。他全部用第一身，即是说一个人在上位或者他害另一个人，那个被害者呢就很惨的，但是他除了写那个被害人那个心灵世界怎么惨之外呢，他写回害人用第一身，写回害人那个人他怎么想，原来他都有很多的东西是解决不了。如果你看人啊人的时候呢，这本书基本上是没有好人没有坏人，只有自己 因为所有都是自己的角度去看。如果我们从这样的角度去看你们这班人呢，那我就会去判断了，这个好的，这个好一点的。但是如果所有都是代入了进去呢，就没有所谓好，因为都是自己。你们会看到自己的那种软弱，你看到自己的里面的内心的世界。所以人啊人呢，他就不用第三者，用第一身，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写法。尊主美子就是第三样，就是一二三，第三就是要顺从律例，顺遵行典章。当以色列人能够专心去遵守这个律例，很多的困难呢是可以解决的。律法和典章是一个立约的精神，当以色列人他愿意遵守上帝的律例和律法，神就跟他说，我一定带领你 到底。如果这个立约精神你不去守，上帝亦都没有办法来到去带领你，因为你已经离开了。所以那个遵守的律例呢，就要认定上帝是你生命的主，他要听上帝的说话。无论点困难，无论点不可能，仍然遵守，上帝就会答应，会带领你经历这些困难。上帝藉着巴比伦的入侵，本意就是要去教训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他听从耶利米的说话，他明白到《生命记》里面所讲的他们没有遵守到，因为在约西亚改革的时候，先知已经跟他说，今次你面对的艰难是因为你没有守到上帝 的律法，没有听到上帝的说话。如果他们愿意回转归向守上帝的说话，上帝是一定会带领他。所以那个前提就是他们要相信上帝，守他的命令，那就会看到神迹奇事。但这个呢是需要一个很大的信心，如果不是呢，就好像当时在那个时代里面，他们没有信心，他们找埃及，他们找偶像，他们找其他的东西，希望保险一点，拜到个神，那他就什么都没有。所以专心聆听上帝的话。我在屋台和牧会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弟兄姓梁的梁飞生，他在那里讲那里，如果你记得呢，他就是 讲科学的，因为他是国防部一个上将。他在加拿大读完博士之后，当时呢他很清楚他所研究的东西只能够在国防部那个太空计划，他做那些 missile 飞弹，就是他做那些 project 最能够发挥他的研究。那国防部呢那个工作很适合他，所以他一直祈祷，他是神是不是要将他带入国防部。于是呢他就申请了去国防部。那国防部里面呢就有一栏，就你有没有犯过罪 criminal， 你有没有坐过监，几多难。那他自然说没有，没有，交了他。后来他说不是，不得，我讲大话。他要求国防部给他个报名表，他填我犯过罪，我坐过监。旁边的人说，没搞错啊，你敢填真的不用做了。他说不是，我真的犯过罪，我坐过监，我不能够讲大话，我面对上帝不能够讲大话。他交回他，那位朋友说算了，没有人这样做。他这样申请呢足足一年没有回音，不知道没有了，是吧。于是呢他就找了电话公司，在电话公司做，答应了，签了约，上工，就收到国防部俾信佢，就話好有興趣請佢， 咁佢講，佢話對唔住，我應承咗電話公司，我唔可以嚟。高服務同我講，佢話從來冇人推我哋嘅，佢你推電話公司啦。佢你想知道你份工點咧？我送張機票俾你。當時佢喺 Edmonton， 即係西邊，飛去 Quebec 魁北克省，你睇睇啲工作個單位點樣。佢飛去睇，哇！好中意，但佢仍然講，佢係誠信嚟嘅，因為我應承咗人哋，我唔可以而家就唔去。佢話：我起碼要幫人做咗一年，我先可以辭職。咁、那個國防部話：佢話大概你永遠唔會有呢個工作啦，所以佢冇去到。後來啲人問佢：佢話你第一個，你話你自己犯咗罪坐監。發生咩事？佢華僑福建逃難嗰陣時好慘，1949年解放逃難，一家人就去到印尼，喺印尼裏面讀書，讀到中學要出嚟，你知道嗰陣時咧？就啱啱1960年嘅時候咧，就排華，又係好貪污嗰陣時，根本係唔俾 passport 佢哋啲華人走，一係咧就當難民。佢想申請 passport 過去北美讀書，咁於是佢親戚就同我講，佢話個個都咁噶啦，用錢買個 passport， 咁咪走咯。當時好細個，18、19歲。他親戚就幫他用錢買個 passport， 點知他揸個 passport 一出海關，海關就話假嘅啲 passport， 就滴咗佢坐監啦，坐20年。嗰時他就悔改，嗰時他就喺神面前話：佢話我知錯。然後他就立誓，佢話我願一生遵從你的說話。我生命是你判20年，但後來又不知道怎樣，就是那些官員的事就坐了大概半年就放他出來，但他都沒有 passport， 結果呢他就申請中華民國的 passport， 由台灣給一個 passport 他，然後很轉折來到香港拿個 passport， 由香港再飛到去加拿大，咁就喺加拿大就收留咗佢，所以呢個係佢犯個罪坐個監原因。呢件事係冇人知嘅，佢哋都從來冇講過，所以冇人知道。不過佢話上帝知道，進咁困難嘅環境，佢知道只有上帝能夠與佢同行。當他第二次推了這份工作的時候，他想著是沒有機會，誰知他做了一年那個電話公司，他就發現他份工作仍然在那個競爭，在那個廣告上面，他很驚訝，他立即就去申請了。今次他申請呢，第二次再申請呢，國防部很快招聘的，因為他的研究制度和國防部要求的幾乎是吻合，他就立即去了。當他去的時候，國防部就請了他，他就進去做。但他不知道為什麼一份工會這麼重，就是重留在這裡。直到2年之後，他見到一個人一起開會 在這個北約，就是這個北約，當時大家知道什麼叫北約嚇，是一起開會，咁就一個英國的代表就跟我講，佢話 David， 佢呢份工啊係我嘅，我冇去，所以你執到寶啦。呢、這個人係劍橋畢業，好優秀嘅，攞咗獎學金去國際城。當佢唔去做嘅時候咧，佢第一次 唔去嘅時候咧，啱啱呢個人就畢業，咁佢咧就係、是、被加拿大國防部請咗佢，咁佢咧就係、是、上工。嗰一日佢同佢太太喺 Montreal 落咗飛機，由英國去到 Montreal 落咗機，然後揸車去上工時候就遇到大雪。在條路上面折騰了三個鐘頭，他老婆就鬧他，這鬼地方是鬼先來的，他說你去了，我不去，就說要走。沒辦法，他就跟他老婆回去機場搭飛機走人，所以份工就空了出來。那這個人說，他是 David， 即是梁飛生，他說真的很奇妙，結果你都做回這份工。梁飛生答了他說話，他說不是，佢呢份工，上帝係老闆，係上帝俾我，所以佢喺嗰度做咗咁多年，佢提早退休，佢出嚟，佢要用佢所學嘅，成化成福音嘅力量。我哋知道我哋會面對好多困難，有時一個嘅時代裏邊，但係一個專心嚟到去。追隨主，事實上是不容易，但你這個就是以西結當時所領受，就是以色列人在這麼多紛紛的意見 的時候，就是他們就需要去專心的來到去翻翻去生命記，就是生命記就是約西亞改革的時候曾經讀過給他聽的，就翻翻去生命記，翻翻去他立約的時候，神怎樣教導他們，他們怎樣去做，上帝是他们主。埃及的意见、叙利亚的意见不能够取代上帝。最后呢就确立身份，他们要作我子民，我要、啊、我都不记得算了，这些都不重要、啊、我要作他们的神，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们的神，这个呢就是身份。这个身份是超越一切国家、民族、政治取向。刚才我讲过，教会里面一定有不同政治取向的人，一定是有不同的看法，但这个是暂时。但我们身份是永恒，所以我们珍惜弟兄姊妹的身份，这个永恒。我们珍惜我们的救赎是永恒。我们今天知道我们在世界上面，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就是要将这个永恒给个愿意归向他的人。巴比伦对于上帝来说是一个的暂时的工具，是爱来去教导以色列人。埃及在上帝看来亦都是一个历史的事件，所以以西结他领受这个说话，就是我们要重新确立我们是属于哪个。永恒的身份呢是叫我们能够接纳不同意见的人，是接纳很多的在主里面有很多的为奴为主或男或女不同的人，但在主里面仍然是合一的。我记得有一个例子，就是黑格尔的例子。这个例子真的都是很经典。黑格尔是什么人？一个哲学家，是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不过虽然有名，大家不要知道谁，希格尔，德国的哲学家，是影响十九二十世纪一个很伟大的哲学家。不过乜时间过去了，所以不是永恒嘛，这些真的不是永恒。在当时来讲呢，是人都要讲，为什么？黑格尔影响马克思，马克思是共产主义的，他是师傅来的，黑格尔是搞神学的，马克思的本事就将神学就变成共产主义。咁啊，黑格尔咧 是德国人，在耶拿大学教书。当年就拿破仑呢就入侵德国，拿破仑听过吧，就打德国，咁德国人就唔够法国打，咁输晒啦，系嘛，咁然后呢就拿破仑呢军呢就直入耶拿，咁克格尔呢就因为拿破仑带兵入嚟打呢，连工都冇得做，佢喺度教书㗎嘛，跟大陆关闭埋，工都冇得做。但当拿破仑入城嘅时候，你估克格尔做乜嘢？克格尔呢就係、是、即係如果用英文讲係 German Idealism， 就係呢个德国观念，就係讲就係标榜日耳曼民族，就是、德国最优秀嘅日耳曼民族，就係、是、由佢提出嚟，然后佢係影响后来嘅整个德国嘅民族，即係嗰个嘅精神咁样讲啦。你估克格尔做乜嘢？当拿破仑入城的时候，克格尔走上城头上边，揸住支法国旗，大声叫：欢迎你拿破仑，我哋需要你，欢迎你！哇！如果今日即系日本仔打中国，你喺度叫咧，后边俾人打几百枪啊，你唔死都几难。你会唔会觉得好奇怪咧？我读哲学史咧，即系读到呢度咧。即系我问喂，克格尔你做乜嘢啊？你真系黐咗线啊！你而家原来唔系，即系伟大人物，即系伟大人物。因为克格尔话，只有拿破仑系可以提升日耳曼民族。佢如果冇咗拿破仑嗰种嘅世界性嘅。即係拿破仑其中一個叫拿破仑法典啊，即係世界性嘅嗰種嘅角度咧，佢就冇辦法，即係日耳曼民族咧就冇辦法再從自己嗰種嘅孤傷即係嗰種嘅孤芳自賞啊，又或者即係嗰種嘅 localization 啊，嗰種嘅地方性嚟到突破出嚟，成為一種嘅宇宙性。所以咧。他看拿破仑呢是他民族的救星，虽然拿破仑当时打他的。拿破仑当时是灭了他的。整个即是当时那个普鲁士啊是被打败了的。但他知道今次的打败呢对于他们这个民族来讲呢是一个重生的机会。当时好像克格尔这样看的人呢是绝无仅有。因为他有一个更远大嗰个嘅眼光，我再讲，克格尔搞神学嘅，佢成套嘅哲学咧都系讲三一论嘅，系搞神学嘅。呢套嘢咧就应用咗喺嗰个佢嗰个民族性上边个新嘅角度。嗱，我今日讲咁多嘢咧，其实咧我想俾大家去睇高啲，睇远啲。嗱，地上面嘅嘢咧真系好困扰我哋。但我哋喺主里边咧，我哋系彼此嘅勉励，我哋系共走一条路，一条永恒嘅路。我哋系要关心我哋周围嘅人，我哋学识欣赏唔同嘅意见、唔同嘅政见、唔同嘅人。但我哋唔好咒骂，我哋唔好抹黑，我哋唔好好似激进分子咁样。我哋去。发挥发现人性的光明，由九月到而家，我每一朝我都睇新闻 ，Calgary 好好，系直播香港新闻，不过迟一日，咁啊，梗系要迟一日啦，因为你日头我夜晚咯，所以咧，我紧贴住脉搏。好沉重，心话好唔知点讲。如果冇一个比较高嘅，即系好克格尔搞神学嘅，真系，即系上帝吓嗰种角度，咁我哋就真系睇到地上面好多嘅好困难，即系好难承载。但我哋相信有希望，我相信香港有希望， 所以香港我哋彼此自爱，互相勉励，继续追求理想，唔放弃，但系彼此尊重，特别教会里边冇嘢能够取代我哋弟兄姊妹嗰个永恒身份，系冇嘢能够取代。有乜嘢可以叫我哋与基督嘅爱隔绝呢？难道饥荒吗？刀剑吗？疾病吗？政见吗？民族主义吗？占中与不占中吗？冇嘢。以西结领受呢个信息真系唔容易，喺个大时代里边，神就咁俾佢哋。喺今晚，我哋需要求神帮助我哋彼此勉励，因为我哋走紧个永恒嘅路，朝向住我哋嘅神。我哋同心祈祷，亲主，我哋感谢你，求你医治呢个大地，求你医治香港，医治我哋每个人心灵上边嗰种嘅撕裂，医治我哋里边嗰种沉重嘅石头。能够被除去，让我们能够有生力，有专心，我们有主你给我们的个肉心，以致我们能够再一次确定我们的身份。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相处上面互相的勉励，彼此的尊重，互相的爱护，这个是你给我们永恒的爱，没有东西能够叫我们与主的爱隔绝，因为你无条件完全的为我们摆上。求神与我们同在，祈祷奉主名求。